叫一声同志。马海下岗之后考了个驾照，跟着表叔跑起了货运来。这一天，叔侄俩到邻省一个山区去送农肥，完事之后顺便办了一些山货。见着天刚拉黑，两个人决定连夜的往回赶。表叔的精神很好，而马海开了一天车十分的疲劳，正好车上烧的货也不多，箱里也有空位，可以把这篷布叠起来打个铺。于是表叔让马海好好的到乡里去睡一觉，他自己来开车。可谁知经过一个小山坳的时候，车轮胎突然爆掉，表叔骂了声晦气，只好喊起马海一起下车去换轮胎。叔侄俩正忙着，这时从山间小道上走来一个小伙子，看到他们就急切地问：同志，能搭个便车吗？我是出去打工的，山里的中巴少，没赶上趟啊。马海瞥了小伙子一眼，正想要回去，表叔却挺爽快地点头：行，谁出门没个难处啊。啊，小伙子一听感激的是连声道谢。就在这时候，山道上又走来一位漂亮的姑娘，怯声怯气地对马海说：大哥，我是来走亲戚的，没赶上车，能不能……马海还没吱声，表叔嘴里又蹦出一句：上车吧，天都黑了。叔侄俩边招呼着边加紧手里的活。也是巧了，他们刚换好胎准备上车的时候，前面的山道上又走来一个背着画夹的中年人：师傅，我是来山里写生的，没车了，能搭个便车吗？反正搭两个也是搭，搭三个也是搭。马海于是眨了眨困倦的眼睛，对表叔说：
表叔，帮人帮到底，让他在驾驶室里挤挤吧，叫那个女的靠窗坐。
表叔点了点头。就这样，叔侄俩加上两男一女三个搭车的先后上了车，然后车就发动起来。马海躺在箱里那叠起来的篷布上，随着车身一摇一晃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车猛地停住，接着砰的一声闷响，马海被惊醒过来。怎么回事？难道又爆胎了？马海觉得不对劲，赶紧下车，发现情况比他想象的还严重。表叔伏在方向盘上一动不动，打工小伙子和画家抱成一团，打得不可开交。那姑娘正在路边草丛里到处的扒拉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。马海又惊又急，朝两个搭车的男的大喊：哎，你们别打了！不料他们两人都说对方是坏人。马海狠狠地训了他们一顿，然后问姑娘：出啥事了啊？我表叔怎么了？你找什么呢？姑娘紧张地说：
出事了，我在找东西。
马海气坏了，冲上前去朝姑娘狠狠一推：你不救人还有心情找东西？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自己应该先去救表叔才对，于是赶紧掉头去驾驶室。谁知道上去一瞧，表叔竟然死了，而且是死于枪杀，右脑壳上有个弹孔。这一下马海的脸都吓白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他听到那姑娘惊喜地喊了一声：
呀，找到了！
马海闻声正要抬头，姑娘冲他跑过来。马海感觉那姑娘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对准他，等看清楚是枪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只见火光一闪，一声爆响，马海觉得胸口猛地一震，他这才意识到姑娘刚才是在找枪。马海的脑袋一热，发疯一样的反扑上去，没等姑娘再开第二枪，就一拳把她打倒在地上，将枪夺到了手里。有枪在手，马海的胆壮了起来，他把姑娘压过来，朝小伙子和画家喝道：
不停手，不然我开枪崩了你们！
两人这才乖乖地住了手。马海又命令他们：
你们三个都坐下，我要问你们的话。
这枪可不是烧火棍，三个人只得老老实实的坐下。马海明白，今天是碰到了亡命徒，对杀人的家伙来说，杀一个是杀，杀多了也是杀。枪要是落到歹徒手里，其他人就别指望活了。想到这里，他狠狠警告那三个人：你们都老老实实给我坐着，谁想要站起来，我手里的枪可不饶他。
虽说这晚有月光，但是看不清这三个人脸上是啥表情。
马海也不管，问小伙子：大公的，你先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小伙子便开始说起了事情的经过。20分钟之前，这车上了省道，在一个加油站加油，有一辆对面来的车也来加油。那车上的司机抱怨说，警察真能折腾，大半夜的还设卡检查抓什么杀人犯。当时打工的偶尔一瞥，发现坐在身边的画家脸色突然变了，于是就开玩笑的说，那杀人犯不会是你吧？没想到这么一说，那画家还真就掏出了一把手枪，对驾驶室里那几个人说，既然露馅了，那就陪着走一程吧，还说只要远离警察，大家都平安。他逼着马海的表叔把车拐进了一条土路。小伙子一看这情势，心想这种家伙啥事干不出来呀，说不定把车开到哪个旮旯里，他就会杀人灭口啊。小伙子决定见机行事，瞅着画家不注意的时候，就想动手夺他手里的枪，谁知刚伸手却被姑娘给抱住了。马海的表叔一看情况不对，赶紧刹车想帮帮小伙子的忙，可就这么一眨眼功夫，枪就响了，子弹打中了马海表叔的脑壳。小伙子一看出了人命，抬起一脚朝画家踢去，画家手里的枪立刻就飞出窗外。姑娘看见赶紧下车去找，小伙子也想下车，硬是被画家给抱住。马海就是在这时候惊醒的。小伙子讲完，画家开口了：
哼，他这故事编得也太离谱了，师傅，你自己就在车上，你信吗？
没等马海回答，画家就说开了。画家说呀，他因为职业关系看人一向很准，一上车他就感觉到小伙子不怀好意，一双眼睛老是色眯眯的往那姑娘的身上瞟，后来又得寸进尺，动手动脚。开始他和马海的表叔都不知道，听姑娘骂了一声流氓，才意识到是咋回事。画家想，这车上还有两个大老爷们呢，小伙子这也太欺负人了，他气不过就推了小伙子一下。马海的表叔更是要赶小伙子下车，谁知道小伙子恼羞成怒，突然掏出一把手枪来。他说，老子刚才只想解解闷儿，现在老子非得玩玩他。说着他逼着马海表叔把车往岔道上开。看小伙子这气势汹汹的样子，他不但要劫色，还要劫财，说不定还会要杀人。画家虽然害怕，但不想等死，于是找住个机会攥住小伙子的手。马海的表叔也停车帮忙，不想小伙子狗急跳墙，扣动了扳机，打中了马海表叔的脑壳。画家在旁边着了急，使劲一拽，小伙子手里的枪就飞到了车外。这时候马海被惊醒了，可是画家说完，小伙子就冷笑起来：
哼，说我的故事离谱，我看你编得更离谱。
马海没让他们互相指责，他指着姑娘们：
还有你这个证人，你说他们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
姑娘看了一眼小伙子：画家说的是真的。
可小伙子不买账，嗖的一下站起来，扯着喉咙大声喊：
小师傅，你不要信他的，我刚才说过他们是一伙的。
马海这下没辙了，我到底该听谁的呢？
他只好先发制人，一口扳机，砰，枪还真打响了，
子弹打在地上，他是一声怒吼：“坐下，老子输过，谁站起来就打死谁。”
可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马海的脑子里乱哄哄的。突然，他急中生智，想出一个办法。他对这三个人说：“你们刚才各说各的，那好，现在我问你们，谁敢用手机报警？”
小伙子急了：“我没有手机呀。”
画家脸上毫无表情：“
我的手机没电了。”
姑娘只是叹气儿：“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我手机已经欠费了。”这巧事都挤到一块儿的。
可是马海并不罢休：“既然你们都不行，那么我这有，可以用我的手机打。现在你们谁先打？”
马海一边说一边就从怀里掏出了手机来。
可是突然马海觉得不对劲儿，因为他拿手机出来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个洞。原来刚才姑娘一枪打过来，是揣在怀里的手机替他挡了子弹，不然他就完蛋了。
一想到此，不知怎么马海就后怕起来，而且感到胸口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刚才只是麻麻的，现在却像撕裂一般的痛，摸了一下，黏糊糊的全是血，意识也似乎模糊起来。
不行，这样拖下去，自己先拖死了不算，如果让歹徒得逞，就是死了也闭不上眼。马海在心里对自己说：“干脆赌一把，输了认命，赢了坏人得报应，自己还有一线的生机。”
于是他挣扎着身子，用严厉的口气朝那三个大车人喝：“
你们都把鞋脱了，扔远点。”
三个人把鞋扔了之后，马海又对小伙子说：“
打工的，你过来，穿上我的鞋，拿着枪。
话没说完，他就晕了过去。两天之后，马海醒了过来，发现自己躺在手术室里，后来转到了病房，他看到有个人走进来，就是那个小伙子。马海很激动，自己赌赢了。只见小伙子走到马海的病床前：“医生和警察特许我第一个来探视你，给了我10分钟时间，我就长话短说，那个画家就是杀人犯，那女的是他情妇，他们都已经被警方抓起来了。哼，他们在山里躲了2天，还捡了个画家冒充什么画家。我后来是用你表叔的手机报的警。”
马海一听就笑了。
小伙子看着他说：“我知道你不能多说话，可是有一点我一直弄不明白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你为什么会选择我呢？”
马海一听又笑了：“不赌的话可能就是死，赌输的话肯定是死，可是如果赌赢或许就死不了，你看现在我不是没死吗？”
小伙子一听追问马海：“小师傅，你既然当时选择我，总得有个理由吧？”
马海这回收起了脸上的笑容，很认真地说：“因为你一开始说要搭车的时候叫着我们一声同志，所以我相信你是好人。”
乍一听马海这话，小伙子有些意外，不过很快他脸上就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平时小伙子对同志这个称呼并不怎么在意，在家里爷爷父亲时常是这么称呼别人，也叫了多少年了，他也不知不觉的就跟着叫惯了。没想到在这个性命攸关的关键时刻，一声同志成为彼此信任的身份证。打工的怕老板炒鱿鱼，10分钟之后，小伙子依依不舍地向马海告辞。
小伙子走了之后，马海这次想起刚才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：“不急，警察以后会告诉自己的，现在就暂且叫他一声同志吧。再见了，同志，一路 平安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